美平安，代表加拿大远东广播良友电台来问候美城基督生命堂每一位亲爱的主内家人。那这一段时间呢，教会一直在传讲这个宣教的信息，就是为了鼓励弟兄姊妹能够真的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圣徒啊。那当我们要讲到宣教传福音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你觉得我们应该向谁来学习啊？最伟大的宣教士啊，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这个宣教的模式是什么？四个字啊，我这几年啊很越来越深的去体会这四个字的这个宝贵啊，叫做道成肉身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这些世人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基督的宣教的模式不是他在高天之上然后显一个神迹来震慑我们，他在高天之上好像这个接来之时哈，我们像乞丐一样，他老远从天上啪扔一个救恩给你啊，这个扔一个你需要的这个福分恩典给你，不是。是耶稣神的儿子，他成为人的样子，他从他的那个世界进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他就住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一起旅行，一起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罪恶败坏，然后用他的生命把恩典把真理活现出来。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宣教的模式。那么今天对我们这群人来讲，其实我们就是应该活出这种道成肉身的生命，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天上的人，不是吗？我们都是属于天上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天国的百姓，但是被神派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大使，对不对？我们所以有一种说法，我们叫做福音大使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国驻多伦多大使，他是中国人嘛，但是被派驻在加拿大人当中啊，为着是要把他所代表的那个国家的价值观啊，这个带到这个世界的里面。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活出这种道成肉身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天国派驻在这个世界的一个代表，一个大使。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进入世人中间，不是效法他们的价值观，效法他们的言行，而是进入世人中间，活出恩典，活出真理，活出福音。那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一段的圣经啊，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这个故事。其实他就特别形象的在告诉我们说，一个天国的福音大使，当他进入到世人当中的时候，当他进入到一群属世的，一群注定要灭亡的，一群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世人中间，应该怎么样的见证福音，应该怎么样道成肉身，把这个真理把这个福音给活出来。那当然啊，这一段的圣经其实有很多的角度我们可以去学习，但是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角度，就是眼界的突破，突破眼界。因为你要真的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要真的能在世人中间见证耶稣基督的真实，其实你首先你得先看见，你要先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你要先看见一些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会讲到三种的眼界的突破。那第一个眼界的突破是什么呢？你先看见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所以你看这段圣经一开始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他看见什么？满城都是偶像。你们觉得保罗的这个看见对还是不对？准确还是不准确？ 雅典是不是一个满城都是偶像的地方，对吗？其实对也不对，因为雅典绝不单单只是满城都是偶像而已。雅典是一个什么地方？雅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古城之一，有记载的历史有3000多年。这个地方不得了，这里啊，我们知道今天所谓西方的文化，我们生活在西方嘛，西方文化其实深刻地受到了希腊哲学的影响，对不对？希腊哲学的发源地是哪里？雅典。你知道希腊哲学有3巨头吗？啊，苏博雅苏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啊，苏格拉底出生在雅典。啊，这个柏拉图在雅典建立了柏拉图学院，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院生活了20多年，在这里写了好多的哲学名著。所以这个地方被称作是这个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文化，还有他们的民主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而且这个地方还是奥运会的发源地啊，这个地方还有着非常灿烂伟大的艺术雕塑，他们这个还有建筑啊，这个雅典卫城有一个叫做帕提农神庙，被称作西方文化的代表之一。那个地方原来是有一座10米高的那个偶像，被称作古代世界7大奇观之一。这个地方3面环山，1面临海。这个地理位置很像我的家乡山东烟台，所以其实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旅游胜地啊。我现在特别熟悉的一个弟兄刚好最近就在雅典旅游，我看他的朋友圈整天发各种各样的照片。哎呀，我今天真想在他下边回复一句话，我说怎么这么蓝呢？哇，那个海，那个天，那个蓝呢，那个意就是没有任何杂质的那种蓝色，那种一望无际的蓝，好美。那我跟你讲了这么多，我在讲什么？我就是在告诉你，雅典这个地方好精彩的。你无论喜欢什么东西，你到这儿你都能找到让你心驰神往的东西。你无论喜欢文学、喜欢哲学、喜欢艺术、喜欢雕塑、喜欢历史、喜欢旅游，你喜欢什么，来这儿都能让你心满意足。但是保罗什么都没有注意到。你别以为保罗是个没文化的人，保罗比咱们所有人都有文化啊！保罗的艺术、他的哲学、他的语言、他的历史，他什么都是当时时代的精英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他来到了这么精彩的雅典，他什么都没有注意到，什么都不能拨动他的心弦，他只注意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地方充满了偶像。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地方是充斥着黑暗的权势。如果没有福音的光，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个地方的人分分秒秒在走向永远的灭亡。他们是被撒旦所捆绑、被撒旦所咒诅的一群人，他们就是圣经所讲的那一群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世人。保罗只看到这样东西，那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应该看到的东西。今天我们生活在富庶的西方世界，啊，你看到了什么？我儿子今年上多大？啊，今年是1年级。啊，其实我之前一直想鼓励他出去读书，啊，因为他的性格就跟我很像，就是属于那种心很野的那种孩子，所以我本来就想你远点出去闯世界去吧。 弟弟是很乖的啊，我们想把弟弟留在家里面啊，陪着我们。老大，你这么想闯，你就出去闯啊。结果发现这个孩子哪儿都不喜欢。我带他去了英国，剑桥也看了，牛津也看了。儿子说：“爸爸有什么好？我们特喜欢英国，因为那个历史、那个文化、那个大英博物馆，哇，这个随便什么都是古董啊。”儿子说：“爸爸有什么好的？这个800年、1000年的一栋破房子，外面还长着草，啊，陈旧不堪，不好。”啊，我又带他去美国，啊，我都是出去讲道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出去见见世面，去跟着我看过斯坦福大学，也去过纽约，啊，去过大城市。我儿子又说不好，美国好乱的。啊，后来带着他飞回多伦多。在机场拿了车以后，开着车回家，我儿子说：“爸爸，这才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你看这个宽大的路，你看蓝天白云，旁边这么多的树林，房子是这么新的，这才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我哪儿都不去，我就留在多伦多读书。”啊，我们是不是听了也很自豪，是吧？我们住在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可是这个国家真的好吗？这个国家一直都在堕落，这个国家一直都在败坏，这个国家已经离弃了早期的那些住在这里的清教徒或者那些敬虔人他们所持守的正道。这个国家的繁荣也好，自由也好，这个国家的阳光也好，这个国家的丰富的资源也好，都掩盖不了这个地方一天一天走向败亡，走向永远的灭亡的这个真实的属灵光景。这个国家的教会越来越退后，越软弱，越堕落。这个国家不信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国家自由的左派的那些失去了人正常理性的这些的理论越来越甚嚣尘上。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实质。如果没有悔改，如果没有福音，如果人不能归向耶稣基督，这个看起来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我以前的教会我们有一位这个执事，他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自己讲的啊，所以不是我在后面讲他的坏话。他说他有一次啊，陪着这个三位牧师去迪拜啊，去中东，去阿联酋那个地方去短宣。他们出了机场就打了一辆出租车啊，那因为他们常去，所以走了没有多远啊，三个牧师坐在后座，那位执事就坐在旁边。那个执事是一个做生意的，做了一辈子生意的人，所以很精明。他走出去没有多远，他就发现这个司机在绕路，想多赚他们的钱。你想，这个做生意的人是赚别人钱的人，你想赚我的钱，结果他就在旁边把那个司机给大骂了一顿。骂完了以后，那个司机就乖乖的，也不敢绕路，就给他们送到要去的地方。结果下了车以后，三个牧师把这个执事给埋怨了一顿。他说：“你这个人呐，你的眼里就只有钱。”他说：“我们把福音单张都拿出来了，被你这么一骂，我们都开不了口了。”所以那个执事啊，就跟我讲，他说：“你看，我的眼里看到的是钱，牧师们的眼里看见的是灵魂，这就是看见不同的东西。”我跟师母，我们当年建立教会的时候好多年前了，2008年，对，原来我们在那个华基服事。2008年的5月4号是我们第一堂的独立的国语崇拜。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2008年5月份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对，512吧，是吧？512。唐山大地震，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开始独立崇拜之后的一个礼拜，四川就地震了。本来我们很兴奋，哇，第一堂崇拜来了很多的人，大家很感恩敬拜赞美，大家的那个被圣灵充满，哇，我们好感恩好开心。一个礼拜之后， 噩耗传来，四川汶川大地震。那场大地震大概死了7万到8万人，而且还有20-30万人伤残，还有很多的人失踪，非常可怕的一场灾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的痛苦，特别的难过，我们就跪在地上向神祷告，呼求求神来救救我们的同胞。结果就是在那个时候，上帝让我们看见一幅异象，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神说，你们以为只有汶川那里是一片废墟吗？上帝说，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废墟，每一个不认识我的人都是在废墟下面求救的灵魂。你们有哪个基督徒好像那个武警战士那样，因为救不了废墟下面求救的同胞，跑到外面去痛哭流涕的？为什么你们这些有机会救人的人却不去救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立志，我们一生要去抢救那些废墟下面求救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高楼大厦，我们今天看到的是3000尺5000尺的房子，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越来越高级的汽车，特斯拉出的，最近出那个好流行，哇，好漂亮，好酷，那个叫什么 Cybertruck， 对吧？哇，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精彩。可是上帝在好多年前，16年前告诉我说，这个世界其实它的真相是一片废墟。所有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无论他们看起来多富足多幸福，看起来他们生活的多精彩，其实他们都是在废墟下面求救的灵魂，他们在等着我们去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这一幅世界真实的光景？你如果看不见这一切，你不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你要享受人生，甚至你都开不了口，因为你觉得人家活得比你精彩，比你富足，人家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考的大学更好，人家的车子比你的车子更先进，人家的房子比你的房子更大，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可以跟人家讲的？你没看见那真实的属灵光景。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看到的，眼界的突破，先突破世界对你的欺骗，魔鬼的诡计。这个世界真实的光景是一片的废墟，无数的灵魂在废墟下面求救。第二个眼界要突破的，你要看见什么东西？你要看见自己的内心。你看见你自己的心是不是一个真的传福音对灵魂有负担的人？所以你看，当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圣经紧接着又来了一句什么？他就心里着急。如果你到了雅典，你会心里着急吗？你会心里兴奋，对不对？你会想着去吃雅典的那个羊肉，你会想着去看雅典的风景，你要去参观雅典的帕提农神庙，你怎么会着急？你着急最多是因为你没买得上那个景点的门票。但是保罗为什么着急？因为保罗知道，如果不赶紧的传福音，每一秒每一秒都有无数的人堕入永远的灭亡之中，无数的灵魂在分分秒秒的永远失丧，怎么能够不着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是一个相信有死后世界的人，如果你真是一个相信有天堂有地狱的人，如果你真是一个相信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的基督徒， 你不可能不着急。你面对着你身边还没信的家人，你身边这么多的没信的亲朋好友同事，你不可能不着急，因为他们的灵魂在一天一天走向永远的灭亡。所以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牧师有一天去一个 store 啊，一个商店里面去买东西。那个店主就问这个牧师，他说：“牧师，是不是圣经说如果人不信耶稣都要去地狱，去不了天堂？”他说：“是的。”他说：“你们真的相信吗？”他说：“当然了，我们基督徒都相信，如果不信耶稣就去不了天堂，只能去地狱。”他说：“牧师，我觉得你们基督徒要么是不信，要么就是心里非常的残忍。”他说：“为什么？”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相信，为什么好多的基督徒都来我的店里买东西，但是没有一个人跟我提过耶稣呢？他们要么是不相信，要么就是他们要眼睁睁看着我进入地狱永远的灭亡。难道他们不是一群残忍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你面对这些要失丧的灵魂心里不着急，没有传福音的心，要么你不相信福音，要么你就是一个心里残忍的基督徒，因为你要眼睁睁看着这些人堕入地狱里去。在我信主不久，我就学到了一个这样的功课啊。你们知道这个山东啊叫做丘陵地带啊，就是很多小山啊，所以我们家是住在半山的啊，就是那个丘陵的半山，不是香港半山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住宅区啊。但我们那个门前的小区前面的那个路是非常陡峭的一个斜坡，常常发生事故，因为太陡峭了。山东烟台啊青岛都是这种路，就是这样子的路。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我老远就看到出事了，有一辆运煤的加长的大 truck 大卡车在我们小区的门口就翻车了，那个煤撒了一地，然后车头前面围着一堆的人。然后我就挤进那个邻居们当中，我就看到车头有一滩血，我就问他们发生什么事。他们说在我们小区门口啊有那个修鞋的啊，现在我估计可能没有了。以前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在中国路边都有修鞋的鞋摊儿啊，那时候修鞋很简单，踢一双破鞋去，人家就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就给你修好了。哎，就在我们小区门口那个路边的那个鞋匠被这辆失控了刹车失灵的卡车给撞死了。然后我看了那幅场景以后，我就非常沉重地回家。我把门一关上，我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向神认罪悔改。我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因为我每天都经过那个人的眼前，我常常都看见那个人在路边修鞋。我还会把我的鞋子，有的时候一些破的烂的鞋子拿去给他修，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看他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灵魂，我只看他是一个鞋匠而已，所以我没有一次跟他提过耶稣，提过福音。但是现在我知道，我再也没有机会向他传福音了。这个人流血的罪，我是有份的。所以我那天就在上帝的面前流泪悔改，向神认我冷漠的罪。我那天就在上帝的面前立志，以后只要我有机会，我不放过任何一个人，我一定要把福音告诉他。这些年我们华人的教会特别流行短宣，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有没有出去短宣。短宣很好，让弟兄姊妹可以去体验宣教， 可以去体验传福音。可是你知道，当我做了这么多的短宣，我带队带了这么多次，我自己也常常东奔西跑，我这些年越来越有一种其实很不好的感受。这个感受是什么？这个感受就是我看到好多基督徒在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从来不传福音，可是当我们一出去短宣了以后，我们就拼命的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好像要完成一个任务，要对得起咱们花的这份机票钱。你在自己住的地方都不传福音，你出去传的什么福音？你是在骗神还是在骗自己呢？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是不管在近处还是在远处都应该传福音的。我不相信一个对自己的邻舍、对自己的同事、对自己的家人都不传福音的人，他会真正有心去到远处传福音。那么你为什么出去短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到底有没有传福音的心？神知道，你自己也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有一颗传福音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面对失丧的灵魂，能够去召集？有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为着这些灵魂祷告。祷告有一个神奇的功用，当你不祷告的时候，那个人是你生命以外的一个人，当你一祷告的时候，那个人就成为你心里的人。我当年还在神学院里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我们有一个教我们 spiritual formation 灵修的老师就吩咐我们做一件事。他说，你们今后如果你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你们看到一些新闻，你看到一些苦难发生，他说你立刻就祷告，你立刻把它转成一个祷告。你不要以为是那些受苦的人需要你的祷告，对，他们需要我们基督徒的代祷，可是你自己更需要祷告，借着祷告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从神学院毕业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来照着老师所吩咐的这个去做。我看到一些灾难发生的时候，我就会立刻的来为这个受灾的人祷告。有一次我记得我带着儿子回家走到我们家这个下面的一个大路口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一场车祸，很厉害，那个车子都撞烂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这种所谓喜欢看热闹的中国人，中国人骨子里面就爱看热闹，可能因为我们人多哈，热闹多，我就跟儿子说，儿子你看，哇，又撞车了，哇，撞得好厉害。然后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突然之间想起了我老师对我的吩咐，于是我立刻就对儿子讲，我说，儿子，我们来祷告。我就一边开车一边在车上祷告。可是当我一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司机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也不知道他信耶稣了没有。如果他没信耶稣，他现在去的地方就是地狱，不是天堂。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难过的都讲不出话来。然后我就在那里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救那个人的灵魂，我不知道他信主了还是没有信主，但是如果他没有信主的话，主啊，给他有机会能听福音，让他将来去的地方是天堂而不是地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身边到处都有这些机会，我们身边充斥着那些去不了天堂将来一定会去地狱的人，你们有没有为他们将来的那个最终的人生的结局而着急而痛苦，为他们祷告求神救他们？你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你要看见自己的心，你才真知道你是不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否则你听了一万堂宣教的信息，传福音的信息，也都是水过鸭背，留不下什么痕迹。第三样眼界的突破，你要看见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技巧，你要看见的是传福音的切入点。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常常传福音没有果效？因为你没有找准那个传福音的切入点。当保罗来到雅典，面对这一群多神的希腊人的时候，他找了一个非常准确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叫什么？叫做喂食之神。什么叫喂食之神？你知道，对多神的信仰的人来讲，他们不在乎多拜一个神，可是他们很怕少拜一个神。他们很怕，哎呀，这个有一个神没有拜到，这个得罪了人家，啊，疏忽了这个神明，那这个神明那回头要搞我们怎么办？要害我们怎么办？哇，他一想就很害怕。所以这些聪明的雅典人，他们就立了一个碑，啊，写的喂食之神。可能这个喂食之神包含了耶稣啊，包含了耶和华，包含了佛祖，包含了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什么都包含了。哎，他们就是你看啊，这个不知者不怪，所有我们不认识的神，这个都包括了，我们也敬拜你了啊，所以祝福我们，不要害我们，不要啊整蛊我们。哎，这是他们的信仰。其实这个信仰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希腊人心中的那种恐惧感，他们心里是不安的，他们因为不认识真神，他们的心就惶恐不安。所以保罗非常准确地找到了一个切入点，他从喂食之神切入到他们心里面，跟他们传讲那位独一的真正的神，然后回到福音的核心，就是那位死里复活的审判主耶稣基督。那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方法。你再比如说圣经另外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这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您看，耶稣基督向那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传福音，主耶稣找的那个切入点是什么？水，对不对？这个水代表的什么？代表着这个妇人心里的那个饥渴，那个不满足，有一堆的男人不是她的丈夫还不行，她找不到生命的满足。所以耶稣基督从这个实质的水讲到属灵的水，回到福音的核心，我就是那一辈的救主基督弥赛亚。找准一个切入点。切入点呢，通常有两种的切入点，一种叫做生命的切入点，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的切入点，就是他生命里面最害怕的、最恐惧的、最渴望的、最担心的、最焦虑的东西。还有一个叫做文化的切入点，它是一个群体的共有的文化特性，这个特性是这个群体的人最看重的、最恐惧的、最想要的啊。你找准这个点，然后跟福音相配，这个叫做传福音。比如说你看，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人有两只手，我们的左手有四个手指头缝啊，比如说生命的切入点，这四个手指头缝是什么？比如这个人怕死，第二个这个人缺爱，从小家庭不好，原生家庭不好，特别缺爱，特别渴望爱啊。这个呢这个人很自卑啊，这个人啊有很多焦虑啊。比如这个呢啊，比如说这个人啊害怕生病啊，其实怕病就是怕死。那右手有五个手指头，五个手指头代表着我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他这些生命的切入点，这些破口的圣经的真理、神的应许。比如他缺爱，神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我们，我们从爱切入向他传福音。怕死，我们就讲永生。自卑，我们就讲到 人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神的尊荣，我们人是尊贵的。而且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命换了我们的命，所以我们的命是在神的眼中极其宝贵的，是值得他用他让他的儿子来救我们，来换我们的命的。处理他的慈悲，比如说他对未来的恐惧焦虑，我们讲到神是掌管未来的神，神对未来的应许是什么？天堂、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永恒的荣美。所以你要找准那个切入点。为什么我们常常传福音没有果效？因为我们是无差别的轰炸，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耶稣爱你，你要信主，你没有找准那个点，你不能够一击毙命。好像以前那个练功的人，不是，你看那个金钟罩铁布衫，怎么打破金钟罩铁布衫？找到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叫死穴，